第32页，心电感应和我们对自身的看法。我们现在逐渐觉知心电感应的存在。如果我们能收到别人的思绪，并且将我们的思绪传给别人，那么对于自我限制的这个老想法，我们该怎么办？当 ESP 调查证明我们的观念陈旧过时，我们就得改变它们。心理上的自身能够到达的地方，比我们曾有的想象远多了。再次重申，我们现在所知的潜意识很可能只是全我的一瞥而已。越过潜意识，可能有自身可以通达的处女地，也就是包含我们尽可能加以忽略的实相在内的区域。可是自我并不关心内在的实相，它处理的是日常的实际问题。它比较刻板，纵使它经常在变，但却不喜欢变。在人类早期的演化发展中，这是必要的。如果穴居人要存活，他所有的注意力必须密切集中在物质环境上。一个白日梦，进入潜意识自己的片刻神游，可能要了他的命。自我随着应用发展，并硬化成一层皱甲似的壳，现在他威胁要埋葬他本该保护的自身。灵应盘经验有助于放松这紧密合身的自我，给内我呼吸的空间。慢慢的，和某种冬眠苏醒的小动物一样，内我也会开始苏醒。一个潜意识是第一个被容许有一些自由的部分。一个原因是我们通常熟悉的内我就只有这一个部分，另一个原因是它刚好就在自我之下，虽然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对自身而言，字面上所说的方向，好比说上看下，并不存在。灵应盘经验将有助于放松个人潜意识，而这种放松的习惯也会在其他方面有助于你。在过去，你没有加以聆听的直觉和冲动将会显现出来，你会觉得你好像扩大或更新了。事实的确如此，一点一滴的，你将会觉察到你先前忽略的实相。基于实际目的，你将会扩展对自身的限制，因为你将会用以前做不到的方式增益你自己的经验。你会发现潜意识不会和你自己个人埋藏的记忆一起结束，你不会碰到谷底，遇到死胡同，达到你自己或你的觉察力的最后极限。只要你想前进，就不会有一个你一经过便无法再前进的点。你不会到达一个点而有我的终点在这里，过了这一点，我的自身就停下来了。就像我们祖先相信天空有顶，但事实并非如此。同样的，人类人格或你自己的觉察力也没有界限，顶或底。我们的火箭探索外太空，我们也能旅行到内太空去。没有任何人能替我们做这件事，没有人能替你做这件事，那冒险是非常值回票价的。第一次到达个人潜意识的领域，你可能会觉得惊讶，它既非充满危险冲动而必须加以压制的地牢，也非天生美善的乌托邦，而是储存自我在任何时候都不肯接受的所有印象和能力的仓库。它是在所谓有意识的自己与我们所知甚少的自己的广大内在领域之间的门槛。探索这内在实相，你需要用你的尝试、诚实、理智和自律，也需要用你本性当中的直觉部分。 你需要你所有的能力，以便评估自己的经验。首先，我会解释我自己最初进入这些实相的发展，让你对灵运盘实验的直接结果，可能对你展现的各种经验有一些概念。继续玩灵运盘，我们稍后的实验有很多完全不会用到灵运盘，但多加练习，你就会放松。这样的放松对你们有帮助。我自己的情形是，灵运盘引导我进行所谓的语音通讯，我完全没计划，也没预料它会发生，甚至没有把这种现象列入我最初的实验里。我能告诉你的只是，如果发生语音通讯，如何认出它，如何利用它，以及如何测试结果的有效性。对你们某些人而言，灵运盘实验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对自动书写而非语音通讯驾驭自如。这一章也包含自动书写的指导，但是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我自己的能力似乎不在那方面。当你继续用灵运盘时，你们有些人可能发现自己开始预期他对你的问题会给什么答案，这在任一节都发生可能，不论是第一节或第二十节，发展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个性和能力，这也可能永远不会发生。如果发生的话，它也许是展示你在超感官知觉一个报酬最高的领域有天赋的第一个征兆。从我们玩灵运盘的第三节开始，我就开始预期字、词，然后是整句话。我知道盘对罗伯的问题的全部或部分回答，我多少有点勉强的等着指针拼出他的答复，但我并不相信自己内在的答案。当时我怀疑我的个人潜意识撂下了我的意识，自个儿玩得不亦乐乎呢。课继续进行下去，我变得越来越不安。我开始在指针完成一句话之前就知道整段话要说什么，同时我变得不耐灵运盘的缓慢过程。罗伯必须停一下，写下他要问的问题，然后把他的手和我的手一起放在指针上，等答案拼出来，之后再停下来写答案。这花了不少时间，虽然指针拼出了我在心理层面接收到的讯息，但我一方面还是不信任内在讯息，另一方面又有不得不大声说出来的感觉。我没有听到声音，整个句子就这样仿佛从虚空中跳到我的脑海里，但那些话语却不是我自己的话语，我的勉强显而易见。最后罗伯问灵运盘，赛斯，为什么真对于我们和你的接触态度相当保留？我看得出他有时候不太热衷。赛斯透过灵运盘回答，他在担心，因为在我的信息还未拼出前，他已收到，这也会让你留神的。在另一个场合，赛斯经由灵运盘说道，真，你要把很多功劳归功于你的潜意识，何者有功，就应归功于何者。我觉得赛斯好像在轻推着我，要我大声说出答案，但我不肯跃下未知的深谷，宁愿紧紧依附灵运盘，像个顽抗的勇者死抓着河岸一样。原因之一是我怕失败，赛斯那时候就已经在讨论一些我所知甚少的题目，我怕让自己出丑，开始讲一个很有分量的信息，却只突然中断，哼哼唧唧的难以为继。或者 万一讯息飘走不见了怎么办？当时我唯一的凭借只有赛斯的一句话，说他不是我的个人潜意识而已。我怕被我所知甚少的心理力量席卷而去，我的自我和我坚持不让步。我一直收到内在的信息，但我拒绝放掉灵应盘不用。赛斯也没逼我，但内在的收讯固执地继续下去。情况维持在这个阶段一直到第八节，那么我们僵持了五节。其实这种顽抗是健康的自我的征兆，在这一切的努力当中，我们并未设法忽略自我，我们只不过在训练它变得更有弹性一些，这样一来它才能让内我拥有更多的自由。自我是人格的一个重要部分，对我们与物质实相的关系而言是必要的。透过我们的实验，我们会让它看到，在容许我们拥有这个自由时，自我不但没有损失，反而获益良多。这种认知实际上会促成自我的扩展，以及一般而言自身的扩展。因此本书的实验都该着以对其他人和关系的一个健康的外向态度。如果你已经是个退缩又内向的人，就该努力借由外在活动与人建立关系，这会确保你的能力平衡成长，并让你意识心逐渐接受你的内在潜能。自我会厌恶你的内在探索到某个程度，但不要试图斥责自我的任何需求。我们要的是自己所有的部分都能平衡接纳内在的能力。到我们自己的第八节时，我或我的自我显然相信自己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在这一节进行到一半时，我突然推开灵应盘，站起来开始口授。当时我的声音完全正常，不过此后声音就出现了明确的变化，但是我说的话确实不是我自己要说的话。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只用灵应盘拼出最初的讯息，那是我暂时还无法在脑海里收到的。这几乎立刻让我们得以用较快的速度通讯，但每一次一开始，我还是对放下的想法感到一阵紧张。现在这种感觉几乎不会困扰我了。我们几乎立即明白，在这段口授时，我是处于一种轻度出神的状态，传递的方式可以称为自动说话或语音通讯，而我自己有意识的思绪连同对我周遭环境的意识全都向后缩。不过这件事并没有任何强迫性，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正常意识，没有一丝一毫的入侵牵涉其中。到第十四节时，我们甚至也不用盘来接收头一些信息了。由于赛斯的建议，我们每周两次在指定的夜晚上课。第一年我在口授时不断地来回踱步，双眼大张，但对我周遭的实际环境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意识。现在我则坐着说话，双眼闭上，对我的环境浑然不觉。罗伯对每一节做逐字的手写记录，随后再打字澄清。我们在屋里永远有平常的灯光，每半小时我们休息一下。我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也颇为健谈，但怎么样也无法想象我能对赛斯克涵盖的任何题目有意识地侃侃而谈几小时，没有停顿、回溯或混乱。 资料不断地展开，一节建立于另一节上。举例来说，在我们的第105节，赛斯提及他在第12节说过的论点，并进一步评述他们。有好几次，我曾以低沉男性嗓音说话，很不像我自己的声音，而且音量惊人。有许多节有目击者，除了一般的资料外，赛斯克给了我们有关自己个人生活的可贵资料，并且提供日常生活中非常实用的心理洞见。可是过去我并没有理由去假设我有任何这类的能力，你可能也有这种还没开发的能力。如果那种经验真的发生的话，灵应盘会帮你做好准备。也可能你的才能是在自动书写而非语音通讯方面，换句话说，你或许能够自动写下讯息，就像我会自动说出来一样。这有一个确定的好处，那就是你的笔记多少已经写好了，但罗伯每周要花好几个小时打字澄清赛斯资料。所以在你的灵应盘时段里，手边准备一张特大号的纸或记事簿和一支柔软的黑铅笔。如果你开始预期灵应盘的讯息要出现了，你就会知道没有什么事比这种内在信息的接收更坚持不懈的了。我觉得好像我一定得说出那些字句才行，反之你可能会感觉好像你的手想要把字写下来。如果是这样，那就把纸放在灵应盘上，或坐在灵应盘旁边，腿上或桌上放一本笔记簿，手拿一支铅笔，把它放在纸的上端，写下你的名字，然后等着。很快的，铅笔会开始移动，你自己的潜意识肌肉运动将会引发这个行动本身。字的形状可能很差，如果是这样，不要让此事困扰你。这里也可以用速记，就像平常记录灵应盘的信息那样。例如用 U 代表 You Y-O-U， 本书稍后会多谈一些这类的潜意识速记。当你的手在写字时，你其实也可以做别的事情，比如看电视或和你的伙伴说话。别一直紧盯着纸看那里写了什么，因为这可能会阻碍你的进展。自动书写并不像语音通讯那么少见，而且你们许多人很可能没有遇到太多困难就学会自动书写。当然你可以不用灵应盘而尝试自动书写，在这种情形下就只在脑海里暗示你的潜意识，用你的右手写下他想要说的任何题目即可。你可能会觉得你的手指微微发麻，放轻松，用一些其他的活动转移你的意识心，比方说听听音乐。经过每次20分钟的两三个时段，你应该就知道自动书写对你来说到底容不容易。并非每个人都有这些特定方向的能力，获得必要的内在弹性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你们有些人可能不会耗费这些时间，其他人则对自己的能力居然轻易显现出来而感到惊讶。但每一个读这本书的人做的很多实验都会成功。很多读者会透过灵应盘收到讯息，你如何确定他们有凭有据？你如何分辨他们是从你自己个人潜意识，还是从属于一个更深实相的其他感知层面冒出来的？任何经由灵应盘自动书写或语音通讯收到的这类资料， 都应该加以仔细研究。一般而言，如果你的讯息宣称是来自著名的死者，你可以不当他们是有根据的资讯，他们极可能是你个人的潜意识捏造出来的创意产物。如果你的资料宣称你在某个前世是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比如说乔治华盛顿或圣女贞德，这可能是个人潜意识在这方面一厢情愿的想法。这并不表示你必须终止，也不一定要认为这些讯息没有价值。它们可能是让人高兴的幻想，也可能是你成人后第一次运用自己的创意想象力。这种资料可以告诉你自己潜意识的存在，你也许可以把它当成创造性的事实，但不应该误认它是实际的事实。当然，可别因为你的灵命盘讯息宣称你一度是某个贵族家庭的成员，就期待亲友会给你什么特殊的待遇。以上的警告听来可能很离谱，但如果你不曾留意过你的潜意识，如果你只熟悉你有意识的自己，那么你第一次体验到内我可能会有恍如魔术之感。有些人会想把最具有异国情调的潜意识故事当作事实，所以小心检查你的资料是好事。来自个人潜意识的通讯可以是最有益的，自己的这个领域掌控的东西很多，其中包括内在的生物功能，而且它深切了解你的身体健康以及可能隐而不显的能力和知识。不过这本书主要关切的是内我的更深层面。